《红楼梦》卷六十九，弄小巧用借剑杀人，绝大限吞生金自噬。
话说尤二姐听了，又感激不尽，只得跟了他来。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呢？少不得也过来，跟着凤姐去回，方是大礼。凤姐笑说，你只别说话，等我去说。尤氏道，这个自然，但有了不是，往你身上推就是了。说着，大家先至贾母房中。正值贾母和园中姐妹们说笑解闷，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，忙去着眼瞧，说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好可怜劲儿的。凤姐上来笑道，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好不好。说着忙拉二姐说，这是太婆婆，快磕头。二姐儿忙行了大礼，展拜起来，又指着众姊妹说，这是某人某人，你先认了，太太瞧过了再见礼。二姐听了，一一又重新故意地问过，垂头站在旁边。贾母上下瞧了一遍，因又笑问，你姓什么？今年十几岁了？凤姐忙又笑说，老祖宗且别问，只说比我俊不俊。贾母又戴上了眼镜，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，我瞧瞧肉皮儿。众人都抿着嘴笑着推他上去。贾母细瞧了一遍，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来，我瞧瞧。贾母瞧毕，摘下眼镜来，笑说道，竟是个奇劝孩子，我看比你还俊些呢。凤姐听说，笑着忙跪下，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地说了一遍，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，先许他进来住，一年后在圆房。贾母听了道，这有什么不是，既你这样贤良，很好，只是一年后方可圆的房。凤姐听了，叩头起来，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，说是老祖宗的主意。贾母依允，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。王夫人正因她风声不雅，深为忧虑，见她今行此事，岂有不乐之理。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，挪到厢房居住。
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，只叫他要元妻，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，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。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，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了人对词，那人原说的，张华先退了亲，我们原是亲戚，接到家里住着是真，并无取之说，皆因张华拖欠我们的债务，追索不给，方诬赖小的主。那个监察院督和贾王两处有瓜葛，况又受了贿，只说张华无赖，以穷讹诈，状子也不收，打了一顿赶出来。庆儿在外替张华打点，也没打中，又瞧唆张华说，这亲原是你家定的，你只要亲事，官必还断给你。于是又告， 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，察院便批张华借欠贾宅之银，令其县内按数交还，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利时取回，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。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，乐得人财两尽，便去贾家领人。
凤姐一面吓得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，都是甄大嫂子干事不明，那家并没有退准，惹人告了，如此官断。贾母听了，忙唤尤氏过来，说她做事不妥。既你妹子从小与人指腹为婚，又没退断，使人告了，这是什么事？尤氏听了，只得说：他连银子都收了，怎么没准？凤姐在旁说：张华的口供上现说没见银子，也没见人去。他老子又说，原是亲家说过一次，并没应准。亲家死了，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，如此没有对证话，只好由他去混说。幸而琏二爷不在家，不曾圆房，这还无妨。只是人已来了，怎好送回去？岂不伤脸？贾母道：又没圆房，没得强占人家有夫之人，名声也不好，不如送给他去，哪里寻不出好人来？尤二姐听了，又回贾母说：我母亲是于某年某月某日给了他20两银子退准的，他因穷急了告，又翻了口，我姐姐原没错办。贾母听了便说：
可见刁民难惹，既这样，凤丫头去料理料理。
凤姐听了无法，只得硬着回来，只命人去找贾蓉。贾蓉深知凤姐之意，若要使张华领回，成何体统，便回了贾珍，暗暗遣人去睡张华：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，何必定要圆人？若只管直定主意，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一个由头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？你有了银子回家去，什么好人寻不出来？你若走呢，还赏你些路费。张华听了，心中想了一想，这倒是好主意，和父母商议已定，约共也得了有百金。父子次日起了五更，便回原籍去了。贾蓉打听得真了，来回了贾母凤姐说：张华父子妄告不实，拒罪逃走，官府一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毕。凤姐听了，心中一想：
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，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，不怕张华不依，还是二姐不去，自己拉扮着还妥当，且再做道理。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，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，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，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原先不该如此将刀把付给外人去的。
因此悔之不迭，府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，巧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，或讹他做贼，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，或暗使人算计误将张华治死，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誉。旺儿领命出来，回家细想，人已走了完事，何必如此大作，人命关天， 非同儿戏，我且哄过他去，再做道理。因此在外躲了几日，回来告诉凤姐，只说张华因有几两银子在身上，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，五更天已被劫路打闷棍的打死了，他老子吓死在店房，在那里验尸掩埋。凤姐听了不信，说
你要撒谎，我再使人打听出来，敲你的牙。
自此方丢过不究。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，竟比亲姊妹还胜几倍。那贾琏一日势必回来，先到了新房中，已经静悄悄的关锁，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。贾琏问起缘故，老头子细说原委，贾琏只在凳中跺足，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，将所完之事回明。贾赦十分欢喜，说他中用，赏了他100两银子，又将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赏他为妾。贾琏叩头领去，喜之不尽。见了贾母何家众人，回来见了凤姐，未免脸上有些愧色。谁知凤姐反不似往日容颜，同尤二姐一同出来续了寒温。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，未免脸上有些得意骄矜之色。凤姐听了，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，心中一次未除，又凭空添了一次，说不得且吞声忍气，将好颜面换出来遮饰。一面又命摆酒接风，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。贾琏心中也暗暗的呐喊。
且说凤姐在家，外面带尤二姐自不必说的，只是心中又怀别意，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，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，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，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就不干净，又和姐夫来往太密，没人要的你捡了来，还不休了再寻好的。我听见这话气得什么似的，后来打听是谁说的，又查不出来，这日久天长，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，我反弄了鱼头来拆。说了两遍，自己先气病了，茶饭也不吃，除了平儿，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，指桑说槐，暗相讥刺。
且说秋桐自以为系假设之次，无人见他的，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，岂容那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妇女。凤姐听了暗乐，自从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，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她房中去吃，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。平儿看不过，自拿钱出来弄菜与她吃，或是有时只说和她园中去玩，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她吃，也无人敢回凤姐。只有秋桐撞见了，便去说舌，告诉凤姐说，
奶奶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，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，却往园里去偷吃。
凤姐听了，骂平儿说，
人家养猫拿耗子，我的猫只倒咬鸡。
平儿不敢多说，自此也要远着了，又暗恨秋桐。园中姊妹一干人暗为二姐担心，虽都不敢多言，却也可怜。每常无人处说起话来，尤二姐淌眼抹泪，又不敢抱怨凤姐儿，因无一点坏行。贾琏来家时，见了凤姐贤良，也便不留心。况素汐见贾赦姬妾丫鬟最多，贾琏每怀不轨之心，只未敢下手。今日天缘凑巧，竟把秋桐赏了他，真是一对烈火干柴，如胶头漆，燕儿新婚，连日哪里拆得开。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，只有秋桐一人是命。凤姐虽恨秋桐，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，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，等秋桐杀了尤二姐，自己再杀秋桐。主意一定，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，
你年轻不知事，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上的人，我还让他三分，你去硬碰他，岂不是自寻其死？那秋桐听了这话，越发恼了，天天大口乱骂，说奶奶是软弱人，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，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么都没了，奶奶宽宏大量，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，让我和着娼妇坐一回他才知道呢。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，气得尤二姐在房里哭泣，连饭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诉贾琏。次日贾母见她眼睛红红的肿了，问她又不敢说。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，她便悄悄地告诉贾母、王夫人等说，她专会作死，好好的成天丧生豪气，背地里周二奶奶和我早死了，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。贾母听了便说，人太生娇俏了，可知心就嫉妒了，凤丫头倒好意待她，她倒这样争风吃醋，可知是个贱骨头。因此见此便不大喜欢。众人见贾母不喜，不免又往上践踏起来，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，要生不得，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与她排解。